欸，你知道前几天不是地震吗？地震超大的。
对对
对，地震之后我就看到我们老师的 po 文，很好笑。就他们实验室的学生在地震之后就在讨论说，这个应该有六级吧？这个这么大地震，然后我们老师就说，怎么可能有六级？你们没有经历过921吗？然后他就把这个分享他的脸书的个版上面这样子。然后之前有上我们节目的那个曾慧云老师，他就留言，他就说他之前也跟学生讲过类似的事情，结果学生回他921不是历史事件吗？讲得好像921是什么甲午战争一样。
921的时候我跟你应该差不多是那种小小孩吧，那小屁孩那种，
两岁啦，九月是1999年呢、啊。
嗯，这差不多、啊，差不多。对，连我们自己也没什么印象吧，其实。
不会有印象，我们才两岁。我们两岁。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一个杂谈生态的 Podcast 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轻松闲聊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台湾跟世界上的生态议题跟时事。我是世翔，
我是口勇。
前几天的地震，希望大家都平安呢、啊。我看到我朋友在地震之后去调查样区的那个照片呢、啊，真的超级恐怖哎、欸！那个石头如果砸下来，真的会数掉哎、欸。
天啊，你朋友地震后还去调查样区，还是
都要？他挺疯的，我
太疯了吧？确实，其实最近一个月啊，如果非必要，大家其实也尽量避免往山区活动啦。那我也不知道必要是多必要才要去山区，就是可能山上家有老母啊那种，那可能还是要去看一下这样子。
不知道，
对，那只是纯粹去玩的话，就可能尽量避免。那地震当下，其实，在各地山区都有出现落石造成的灾情，也有一些伤亡，大家应该在新闻上都有看到。对
对啊，而且后来还有一些余震呢、欸嗯，就是、
啊、不是一些哦，我住花莲的朋友，所以当天晚上已经有50几个余震了。
哇，是有感的吗？
好像就是有摇晃的加起来了，大大小小的。
哇塞，
哇，那是很多，但大部分是很小很小的，也有一些比较大一波，连台北都还感觉得到的。
哦。再要想到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朋友连线就在聊天，然后我们聊天嘛，因为我朋友他是有台中的，有这个竹北的，然后有新竹的，跟我是台北的这样子。然后台中那个就我们聊了一半，他说：“哎、欸，有地震。”然后其他人都还没有感觉，我们说：“啊、要来了吗？要来了吗？要来了吗？”
我那个时候整个�睡死，7:58，然后我就哇，真的快摇完的时候，我才跳起来说：“哦，那个是很大的地震啊！”真的，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体验。
我这几天赶论文，所以其实我的作息非常混乱，然后有时候也睡实验室，然后睡很短的时间而已。那天是我难得回房，就回家，觉得说不行，我一定要睡一下，因为我看到一个影片讲说，如果那个睡很少的话，我可能会得癌症，然后全身烂光光死掉之类的。我就很害怕，我就想要回去睡觉，就大地震了，我的天哪，天罚啊，
就没办法睡了。
对啊，不过这个对我来说是我有点小小的占到一点小便宜，不是小便宜，就是小好处，就是因为有地震加上余震的关系，所以我们实验室还特别哦，之前都没有这样子，之前疫情的时候也没有这个样子，他就特别说这个连假大家不要出去采集，也不要出去调查。我只能说幸好实验室有说话，不然我论文就要写不完了。哎呀，既然实验室都这么说了啊，那我只好不去了，真的太可惜了。
对啊，真是太可惜了。
对，哎呀，真是的。
你是我身边这次地震唯一因祸得福的人呢，基本上我身边的人都哀鸿遍野。有人的实验室出现一条裂缝啊，不怎么大，但就要做什么围楼检测，他不能进去。
哦，
还有人实验室养的鱼啊，就是他们要，我不知道是不是研究里面要用的鱼，从鱼缸喷出来，然后死了几条。
鱼缸喷出来，你说鱼缸掉下来吗？
我也不知道，但他说他的鱼喷出来，然后死了几条鱼。
所以就喷出来。
哎、欸，会有养鱼的人，如果鱼跳缸或者是被甩出来，他们会用喷出来，他们会用喷那个动词。 啊，对对对，你还知道那个新闻有报东华大学的火灾吗？就是很大规模的火灾。
这个我不知道哎、欸。
哦，东华大学当时整个烧起来了，前几天在地震完之后，就你我也不知道说这一场火到底影响多少人毕业。对，
啊，是为什么会烧起来？
好像跟化学的化学的东西有关。
啊，又是化学。
对啊，啊，东部那个时候东华大学周边没有化学火灾用的那个消防车，所以他们就 一发不可收拾。对，
哇，
因为东部终究相关的资源还是少一点。对，
好，那以这个地震当开头，因为我们前面讲到这个落石嘛，就要讲最近有关的事件啊。今天我们要检讨一下自己人哦。事情呢是发生在地震之前三月二十号的时候，有一位登山客他发文说他在爬玉山的时候，经过第一座桥就突然被一个十五公分的落石 K 到头，然后他就把那个他被头被 K 到，然后就有流血那个照片 PO 到脸书上面，这样子就有点恐怖啦，就是血迹斑斑的。
嗯，
幸好旁边有人帮忙，然后这位小姐看来后续也是有受伤嘛，可是就没有大碍这样子，伤口也没有到很大，就是不幸中的大幸这样子。本来如果只有这样子的话，可能也不会构成我们今天想要放进新闻 的部分啊，因为到野外本来就是会有风险的。但是呢，这位小姐在 po 文当中说到、哦、这个玉山公园管理处的回复呢，却让我们跟生态界就是大傻眼，这边就来讨论讨论。我这边完整引述这位登山客文章里面说玉山管理处说的话，他是这样说的：玉山因为保育太完整，动物越来越多，磨树皮的次数增加，导致树被破坏，树根抓不到土壤，岩石易剥落，尤其是在冬季，山上土壤结冰，岩石被冰给撑开，清晨太阳融化结冰处呢，岩石就容易掉落。
嗯，磨树皮的次数增加，怎么回事？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就是我平常拖鞋都就穿拖鞋爬爬照，然后现在这种拖鞋底部这个纹路都已经被磨平了，所以其实很滑。那有时候去那种地板拖的超干净，或是刚拖好地的店家，我可能就会稍微滑一下。我就想说，如果真的滑倒，那就店家过来说：“哎，你没事吧？”哎呀，都是因为我们地板拖得太干净了，这个整洁程度维持得太完整了，才害你跌倒的。我就把它扒下去
真的耶，
我都已经摔倒了，我实在没办法，不一定还有办法用什么高 EQ 的回答说：“哎呀，你真是太认真做太好。”但是我也不可能会就是没有到失去理智会说拖那么干净干什么。对，所以这个贴文的这种留言就是争议点在于说，你这样回因为玉山保育的太完整了，所以岩石掉下来才砸到你，你到底要人家回什么？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对啊，这答非所问吧。你前面一大段全部都是废话，就是有点像那个人是什么玉管处的观光宣传机器人，不论你问他什么，他都会顺便帮玉管处宣传一下。我搞不好你问他，欸，不知道上有没有地方上厕所，他可能也会说：“哦，玉山因为保育太完整，动物越来越多，所以沿路上没有设置厕所，直到山屋再上那种。”不是呢，我一定要讲到某句话那种硬讲的感觉。为什么一定要讲到玉山保育太完整这个事情？
对啊，你他的回答就很有点很那个，他很像是在说，就哎呀，都是我们保育做得太完整啦，才让你们有被落石砸到的风险。那人家怎么可能顶着流血的头说啊，真是太好了，你们好认真，怎么可能要这样回？
一切都值得了。
我是觉得这时候玉山国家公园其实只要说就哦，我们很遗憾，然后再给大家一些入山的正确观念，这样就好了。去讲什么保育太完整， 那难道我们要说就是保育会做到大家都受伤，所以保育其实是怎样不好的还怎么样吗？
那玉管处的意思是不是我的保育很大，你要忍一下那种感觉？
好啦，鞭打就到这边啦，就真的是说话的艺术大家都太不重视了，我们才会特别抓出来讲啦。
对，
这边我们还是平衡报道啦，就是也有一些网友是有提出一些猜测啦，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位登山客遇到的并不是管理处的人员， 而是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有网友提到，很多第一次爬山的人都会把排云山庄的工作人员，排云山庄就是去登玉山都会住的一个住宿处啦，对，很多初次爬山的人都会把排云山庄的工作人员或是其他跟玉管处合作的协作单位的工作人员当作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对，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位登山客讲的这些话呢，其实也不是玉管处的人说的，也可能只是可能他可能看到某一个人他好像在做一些专业的事，或是好像跟一些专业的人很熟，觉得说他可能是工作人员，然后就把他话当作是玉管处的话这样。
对，他 有可能，他搞不好他问的人根本不是玉管处人，搞不好是我们的朋友。
对啊，但是呢，就是即便是有这种可能性啊，还是有不太好的事情，就是玉管处呢他不会出来为这些事澄清，不管是澄清说去讲就是我们检讨自己，去讲说保育太完整这种讲法并不好，又或者说澄清说啊我们都问过了并不是我们的人讲的，都没有，玉管处不会出来澄清这件事情。那没有出来矫正视听的后果就是大家就乱传嘛，虽然这次是没有出现就是有人说什么保育只会让人受伤就是这种话，而且其实大家也比较多是在就是说啊大家登山要多注意什么什么的，就是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啦，但是根据网络世界的逻辑会不会有人错误解读，不管是讲说保育就是那样，你看你们这样去保育就害人受伤值得吗，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保育一定要保到把所有山壁岩石全部强力的干就是然后封住才是比较好的，那或者讲说保育有什么用，或者说什么之后假设某个地方有工程单位要去不适当的没有通过环评的整治的时候，把这一件事情搬出来讲，还有玉管处的背书，这个其实都是在给自己留一些那么隐患。
哦，对对对
对，那这听起来好像有点会不会太天马行空？可以参考苗栗对于石虎的态度，这种真的不是天马行空的。
如果这个东西你玉管处或哪个那个单位你不喜欢，然后甚至你跟你的意见根本是相反的，但是如果大家在传是你说的，你不澄清，那其实久而久之大家就会把它一直拿出来讲，那你会很困扰。我觉得澄清，第一时间澄清是很重要，但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到玉管处去做这样的动作。
对对，我特别回去看呢，就是刚好同一天，就是我刚讲3月20日好吗，就同一天，因为这个贴文爆出来是下午就晚上的时候，但同一天玉管处有贴一个就是中午的时候讲说什么过去几年这个死了多少人大家多注意，我想说这是不是那篇的澄清，但好像时间对不起来，然后内容好像也有点对不太起来，这样就看起来是没有澄清啊。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什么动物很多魔术皮这样的一个说法太夸张，玉管处里面应该很多也是专业人士啊，那他们可能觉得说太扯了没人会信啊，所以他们就懒得澄清，但是他们可能小看了大众媒体试读的天马行空程度，这么夸张的东西其实很多网友也是会信的、哦、如果你不澄清的话。
对啊，但那我是觉得啊，这些考量虽然感觉是偏杞人忧天那个方向，但是 我们这边的势力如果要稳一点的话，保持余裕跟量敌从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战术啦，只是很多单位没有这样的意识，觉得说我们就是有多少东西说多少话，就非常的理工直男的这种思维啊，我是觉得在网络上会有点不吃香啦。
对对对，因为网络上其实很多网友是没有在跟你问两公俭让的啊，但是
对对对，
但是你会看到政府单位都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大部分很怕事啦，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有时候你选择不挺身而出，你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最后还是要正确的宣导一下啦，登山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有风险的活动，做好万全的准备，无论是体力上面的、心态上面的、装备上面的还是资讯上面的都要准备好。有些人看到有人戴头盔去爬山可能会觉得有点好笑，我觉得这个心态比较像是平常假设上学好了，骑脚踏车有人戴安全帽，旁边人看可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之类的。 但是其实这个才是一个很好的风险控管的意识哦，就是用很小的举动就能够避免很大的风险，这个是 CP 值很高的事情。
对，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跑山兽，它是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一个捷克籍的一个登山越野的专家，在台湾这样子，他也有说过他爬山是一定会戴头盔的，所以真的不用为了省那一点钱或是面子之类的而少买专业设备。还有登山杖也是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登山杖像老人在用的，会觉得说这个好贵不想花钱买这个，但我觉得就把它当做登山的必备用品吧，就像是我之前去永渡日月潭嘛，他其实就直接规定你一定得买浮标才能够下水。有些人其实没有登就是去游过泳的，可能会开玩笑觉得就是什么就然后就是然后打嘴炮说你还要那个浮标哦，你那个很逊欸什么什么之类的。对，可是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永渡日月潭不特别规定这个会发生多少可怕的事情。
对，因为很多人嘛，现场很乱，而且你可能没办法细看到有谁发生意外了。
对，所以我觉得登山也要这样子，没有特别规定嘛，可是我们就自我规定，就是我们自我规定说我们去登山就一定要戴头盔，一定要带一些专业的就是设备，心态资讯体力都要养好，把每一次登山当做第一次登山。那如果说这些事都做好能够让登山体验更好，那何乐而不为呢？
对，而且很多人他现在还是不仰赖登山杖，不戴头盔，甚至我还听过有穿拖鞋爬山的，我自己也遇过。他说他总是穿拖鞋爬山，说这又不是什么百岳啊什么的，没有必要穿鞋子。那这些人啊，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登顶成功之后呢，他们就会越来越强化这种我不需要装备的想法，甚至会强化这种我不需要穿鞋的想法，因为他觉得我穿拖鞋每次都可以成功。那最后他就会真的认为这些装备都是不必要的，还会这样子去跟其他登山客讲。但我得说啦，一次没出事都不代表你下一次不会出事，十次没出事或一百次没出事也不代表你能笃定你下一次不会出事。那没出事没事，然后你出事一次，你不小心跌倒撞到头，头破血流了，或者是像我遇过的，我自己就扭到过脚，那幸好我带登山杖。那或者是像对，我们这次讲到的有人被落石打到了，一次就够他受的了。所以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小看装备哦。然后再来就是命是自己的，如果一个人自己什么装备都不带，他也知道风险，愿意承担风险，那我们其实也管不了他，他可以这样去做。
对对对，
但是这样做的人不要去嘲笑带装备的人，他更不应该去乱教新手不要带装备，毕竟没有人可以真的为别人的性命负责啦。那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像保险公司会讲的话，大家可能有点紧张，觉得相当很可怕。可是其实准备充足的登山，其实通常是很安全而且令人愉快的旅行啦，也是很棒的户外活动。大家不需要因为有一些风险就因噎废食，然后过度担心自己会准备不足，就每次都无法出发。台湾呢，其实登山的风气很旺盛嘛，所以我们有许多专业的登山团队跟登山教育资讯哦，可以在网上找到。那一般的礁山大家可以自行做过功课就可以完全准备好。那至于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大山，或者是有山友所谓的中级山，比较难爬的一些中级山的话，如果你自己没有把握准备好，其实你也不难找到登山向导的团一同出发。那在台湾这些事情都不会很困难，所以其实大家找时间啊，其实真的可以帮自己规划一趟好玩的登山之旅，不用太担心。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一门专业啦，就是我自己不想要花时间准备我刚刚说的体力、心态、资讯跟装备，那就花钱去找专业团队吧。对
对对对，这样也可以。
那其实我们班之前本来有想要去爬玉山，不过后来遇到疫情，所以我们整个毕业之旅全部被打乱，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然后最近我妹也跟我说她要去爬玉山，然后她就在添购装备嘛，她之前 po 了一个10000多块的羽绒服，然后我就哇，好贵哦、喔，对。
哇塞，哪一个牌子啊？
我不知道，
不要讲牌子，好像打广告的感觉。
那反正我要讲的事情是啊，我就把这个就准备这个心，我就把它贴给他，就说你买头盔了吗？去买这样子。
但是其实还是看路段，就是有一些山，像会落石或者是旁边有峭壁的山，头盔真的蛮重要的，这个帮自己做个保障。那也不是说每次登山都需要，如果你去爬四兽山、爬象山。 你上方要有石头敲到头是蛮难的事情。
对，
那这也是功课，你自己要去
这资讯的功课，这样子
资讯的功课，你自己要去查这个地方需不需要戴头盔。
好啦，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记得到各大 podcast 平台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对于我们有什么建议或想说的话，可以到资讯的表单或是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们说哦。另外我们 podcast 有脸书粉专了，可以搜寻生态杂谈就找得到，欢迎追踪我们，我们会在上面分享一些节目上放不进去的生态新闻。最后如果想要体验夜间生态观察活动的，可以到 Acupass 寻找 TPHA 台北城市狩猎，或者是到脸书粉专来去搜寻 TPHA 台北城市狩猎，询问活动相关的资讯。那今天就这个样子，拜拜
拜拜。